963的听众早上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罗文彦。
大家早上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王彼得。
共享脚踏车业者 O-Bike 昨天宣布马上退出本地市场的营业，他说预见公司无法达到陆路交通管理局对有关无装车的新条例的要求而退出市场。陆交局是今年规定提供无车装共享脚踏车服务的业者必须在今年的7月7日之前申请营业执照，否则就必须马上停业。这个主要是为了加强管制提供无车装共享服务业者，以及解决现在本地出现共享脚踏车用户乱停车的那个问题。然后在执照的框架下呢，业者可提供长达两年的共享脚踏车服务，不过必须限制车队的那个数量。与此同时呢，陆路交通管理局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陆续在全岛各地的脚踏车共享停放处和黄格子停放区张贴特制的 QR 码，把共享脚踏车停好在黄格子的停放区，然后扫描特制的 QR 码证明自己没有乱停车之后呢，系统才会停止向用户收费。这些都是要杜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共享脚踏车乱被丢弃的那个问题。然后回到 O-Bike 退出这个市场，它其实不是第一个撤出市场的业者。去年五月进场的 G-Bikes 在两个星期前也宣布会从下个月七日起结束营业，也就是不打算去申请那个执照了。然后 O-Bike 呢，其实它之前也出现了一些可能在本地营运上有问题的一些征兆。之前有新闻报道说它拖欠了本地和澳洲用户的一些押金和退款，然后最近 O-Bike 自己表明因为墨尔本政府加强管制而决定退出了墨尔本市场，所以新加坡已经是他停业的第二个市场。他还有在另外五个亚太地区还有欧洲12个国家提供共享脚踏车的服务。
共享脚踏车的概念从国外引进后，确实让不少新加坡人觉得方便好用，改变了不少人的出行方式，但它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顽疾，就是脚踏车乱停放的问题。其实乱停放、乱停车原本是共享脚踏车的优点，就是拜定位科技、数码应用等所赐，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租借到脚踏车，基本上是无论什么时候需要，在哪里需要，几步之遥以内就有脚踏车，然后骑行到哪里就停到哪里，只要目的地到了就下车停放，再也不需要定点取车、定点交车。所以理论上它可以协助解决所有的最后一英里路的问题。可是好事变坏事，脚踏车乱停放的问题太严重了，变得到处都是脚踏车，不该出现的地方也有，妨碍了行人，也造成了景观的碍眼凌乱，一些还被人乱丢弃变成了公共垃圾。这个现象一直无法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公众不断的投诉，给政府很大的压力，于是祭出了很严格的立法和管制条例，基本上业者必须一满足，否则可以被罚，车队数量可以被削减，严重的可能被令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也就是说业者已经不能自行决定要经营多少的车队，他们也必须彼此分享数据，以便对付滥用或乱停车的使用者。当然最重要的是脚踏车以后只能停在指定的集中地点，例如地铁站或特别划出来的黄格内，这些范围都有所谓的地理围栏来划定，停在外面就算乱停。另外是停在可以停的位置后，然后规定使用者扫描 QR 码才能结束使用，停止扣钱。如果有脚踏车停放在不该停的地方，业者必须在时间限制内移走，否则每一辆都必须罚款500元。这让业者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满足新的要求，即所谓的合规成本肯定要加重了，二是理念和运作上它已不是无车装模式，方便程度必定会大大的减低，进而可能影响人们使用的意愿，以及多少打击到营业和收入的前景。这相信是 O-Bike 决定退出本地市场的考量。
新加坡其实加上已经决定要退出的 O-Bike 和 G-Bikes一共有五个业者，从到处都可以看到脚车被抛弃的那个现象来看，在本地市场有五个业者可能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一个现象了，所以淘汰了两个业者，我觉得对本地市场不是一件坏事。
减少本身不是问题，毕竟过去几年个别业者为了抢占市场占有率，投放的数量也确实太多了，形成了泛滥饱和。但真正会减少共享脚踏车魅力的是，只能从指定的 A 点到指定的 B 点，你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从一个小巷子的餐馆吃完饭走出来，门口就有脚踏车让你骑到地铁站，或者从地铁站开始拿车骑到你想，比如说钓鱼啊、晨运的、啊、一个偏僻的小角落。也就是说，严格意义的无车桩方便将离我们远去。我认为这也相当可惜。一项新的科技、新的出行服务模式的好处，我们原本是可以好好享用的，就因为我们当中一些人不为他人着想，缺乏公德心，而被打了折扣。这个文明程度跟不上科技的案例，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反思。
不过下来我们要关注 Obike 在宣布退出市场之后是否会退款给用户的那个问题。他在那个文告里头呢，并没有讲到说是否会或者将如何把押金退回给用户。他有提到说，在本地客户仍然可以通过 Grab 的 Grab Cycle 应用骑到 Obike。 不过针对这个说法， Grab 已经提出了反驳，说他们了解到 Obike 将在本地停业，因此用户不会在那个 Grab 的应用上为客户提供 Obike 的脚踏车。所以这个退款的那个问题，我们下来是需要关注的，以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